Christie 和他的先生在2016年4月份为他们的双方父母递交了移民申请。为了凑够付费移民的费用，双方父母都变卖了自己在国内的房产。新的政策出台之后，给这个家庭不仅带来了尴尬，还带来了矛盾。
我和我的先生呢，是2014年的时候来到了澳洲，然后来澳洲之后，我们也顺利的在这边工作安家安顿了下来。然后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我们的父母倾尽所有供我们留学，培育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在澳洲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这样说，没有我父母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于是在澳洲安顿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和父母团聚，特别是我们的父母都已经不再年轻，那么为了尽快跟他们团圆呢，付费移民成了我们最优甚至也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在2016年4月份，我和我的先生递交了双方父母的143移民申请。如果没有4月1号的新政出台，我们明年应该就能和我们的父母在澳洲团聚。新政的出台就像晴天霹雳，虽然我和我的先生呢，我们的收入已经达到了中等水平，但是在新政下，担保双方父母仍然变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仅是因为收入的要求突然间翻番了，更多的也是因为收入证明的时间从过去的两年延长为三年。那么现在我们完全失去了担保双方父母的能力。为了凑足付费移民的费用，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已经变卖了在国内的房产，这就意味着留在国内的退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所以现在我们全家陷入了一个万难的境地。如果我们现在只能担保一方父母，这意味着另外一方父母只能滞留在国内，等待他们的就是流离失所和孤独终老。在决定担保哪一方父母的问题上，我和我的先生已经陷入了争执。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会对我们的家庭关系甚至婚姻的存续有什么影响，我无法预期也不敢预期。
2014年，洪小姐为父亲递交了173付费申请，在支付了20,000澳元的申请费之后，面对新政出台，她也是一筹莫展。洪小姐表示说，早知道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她当初就不会选择离开父母来到澳大利亚。
早在2014年，我为父亲递交了173临时贡献类父母签证，主要是让他能有时间做好国内工作上的安排，包括申请单位内部退休，还有国内资产上的处理，以便在拿到贡献类父母签证143之后到澳洲跟我们一起生活。在毫无公告的情况下 ，AOS 新政从4月1号突然开始生效。173转143的这条移民路，我们已经前前后后排队等待将近四年，却因为移民局一直没有通知做担保测试，我们遭遇上了新政这样的晴天霹雳。我的收入按照旧政策担保父母绰绰有余，新政下三年的翻倍收入要求让我陷入绝望。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竟然在4月19日收到了移民局要求按照新政的要求做担保人测试的通知，28天内必须完成，如果无法达标，父亲将无法获得签证。AOS 新政出台前，我们全家满怀着憧憬和期待，等待了足足四年，团聚马上就可以实现了。如今新政就是一个噩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心中满是愤怒、伤心，更多的是绝望。他让我们之前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和等待都付诸东流。我为这件事绞尽脑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面对父母亲失落的眼神，我深深的愧疚。早知道事情会演变成这样，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他们来澳洲发展。如今我的事业都在这里生根发芽了，要我如何是好？办173付费签证，我们已经贡献了20,000多的申请费。谁也不会想到政策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否则一开始我们就不会申请173。如今已经等待四年的我们换来了这样的结果，新政让我们的团聚变得如此艰难，我们真的非常失望。
作为此次请愿活动的代表之一 ，Ashley 杨给我们介绍了此次请愿活动的一个大致进展以及他们的诉求。
大家好，我是父母移民维权联盟的代表 Ashley。电子消息放出刚经过一个周末，父母移民微信群的群友们已经逐渐开始行动了。目前内部的几位代表和部分群友初步统计签字已经超过500。由于纸质签字受地域的局限性，除了在各大城市我们设有请愿点外，我们的请愿表格还可以在请愿网站上下载打印。大家收集签字后可以用寄信的方式递交给我们，准确的签名数需要稍后看信箱统计。从大家对家庭团聚的憧憬来看，我对万人请愿 签字的效率和结果还是非常乐观的。四月一日以来，由于新政的悄然公布，大部分群众是毫不知情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经历了2周时间才清楚了整个新政的要求。悉尼维权联盟在四月中紧急成立，仅1周时间内，我们拟好了请愿书，建立起了网站，有了自己的信箱和电子邮件，请愿捐款链接，以及发表不少新闻稿。最重要的是，我们上周在 ACCA 主席胡应夏先生的引荐下，与王国忠议员见面，探讨了万人请愿递交议会的详细过程。目前我们得到了匿名中介支持，将计划于5月6日悉尼汤号举行签名集会，期待更多的社会群众到场支持我们。同时我们也联系和争取其他受新政影响的移民民族的合作，共同维护移民家庭团聚的合理权益。集齐签名后，王议员将带领我们将请愿书转交给联邦议员 Tony Burke，由他来为我们在议会中发声。关于诉求，我们首先想要说明的是，作为安居乐业的澳洲公民和永久居民，我们能理解政府为社会安定做出的合情合理的改革，但是这次父母移民担保人的测试新政对经济担保人的收入要求翻倍，收入证明追溯3年前且每年都要满足新政要求，并且不给予已递交移民申请多年的家庭任何过渡期，实在不合理不人道。由于经济担保是父母移民审批的最后一环，需要排到移民局受理才能进行，许多等待审批的家庭由于受理时间一直拖延，被迫陷入了新政的困局。我们呼吁议会罢免新政，至少也应该给已经递交父母移民申请等待多年却未被受理的申请者们一个过渡期，一个新政的豁免权，以体现政府的公信力和政策的可持续性。为了更多移民家庭能够团聚，我们希望政府能参考澳洲人均工资优化计算方式，更合理地设定经济担保收入要求。最后我们想告诉政府的是，家庭团聚对社会发展是有长远而积极的作用，希望政府听到我们的诉求，让我们这些在澳大利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纳税人能够安心为社会做出贡献而无后顾之忧。
澳大利亚是一个法治社会，他们这次的请愿活动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正确的操作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我们还连线了唐林律师事务所的梁新进律师，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成功率的话呢，我觉得肯定是不可否认是有的。我们举一个先例来讲，早在15年前的时候，我们律师行的唐林律师就曾经为广大的留学生请愿过，就提出过一个这样的请愿，并且是成功了。当时呢，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是在澳大利亚留学的学生突然受到新政的影响，留学完了之后不能直接申请技术移民，遭到了一个这样的影响。当初应该是1年就可以完成留学移民的，然后呢，后来这个时间变成了2年。很多的学生受到影响，然后唐林律师发起请愿，有很多人签字，然后呢，成功的延迟了这个政策的生效日期。当时影响的是留学生，这次的父母签证改变影响的直接是澳大利亚公民以及永居身份持有人的利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更加的严重。只要是有足够的人签字这份请愿书的话，我觉得成功率是很看好的。
那么他们正确的操作的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正确的操作方法，我认为是应该在这个现行法律生效的时候，应该尽量的去符合这个法律的要求。因为呢，他对年收入提升了，当然眼看是自己还有自己的配偶，可能两个人的收入是无法完成这个要求了。那么政策下允许的呢，是您还可以有本地永居或者公民身份的朋友、亲戚加入经济担保人的身份，就申请成为自己父母的经济担保人，那也是可以让自己的父母获得签证的。为什么只有这样的操作才是有效呢？那是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只要是这个法律它没有被改变，只要是这个请愿书还没有生效，还没有把这个法律推翻，那么移民部它也是受法律制约的，所以他们不能说因为听了你们的故事就擅自的给你们开绿灯，然后豁免这个要求。所以不管他们有多么的同情你们，故事有多么的感人，这个在实际法治社会里面是不起作用的。这是一点。就算是完全没有办法符合这个要求，这个申请被拒签了，那么可以进行上诉。上诉的过程当中，要是请愿书生效了，这个法律改变了，那在那个时候可以扭转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